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大乘庄严经论》的学习。下面呢是说这个不部位之因，就是次说不因部位因，就是不应当于这个大乘教法了，产生部位。上一次已经解释了一点点略微，我们继续前面的这个学习。既曰无意即互无，有意即显处，无必种种说，叙说多门说，非有如文意，诸佛甚深体，聪慧正观人，因之不因不。就是这个讲无意即互无啊，就是大乘非佛说的这个博次观点呢，就认为啊，这个唯有声闻乘，无有这个嘞，大乘，大乘和这个声闻乘呢无一体而有。那同一佛说了，同从佛出，那么如果是无大乘，那这个声闻乘又如何建立呢？所以无意即复无。这有意即显处，有意即显处的话，就是如果是有意，有意体，那也不应当这个嘞，部位，如果是这个嘞诽谤的话呢，那就是有谤法的罪，那多于显处。无必种种说，就是有种种这个说法，这个叙说多门说，种种这个这个嘞，比喻，种种这个嘞相比，种种相比来讲，不是非如有文意，诸佛甚深体，就是大乘意啊，不是呢停留在这个文词的叙述上，这个叙说上，表面的文句上来依文解义，要依这个嘞，佛的这个嘞真实意与这个嘞，文言上的深入观察，才能够理解。聪慧正观人，因之不因不，就是聪明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能够树立正观，应该进行通达，不应当呢，部位，这个是呢，不部位之因。四曰，就是下面呢，这个进一步做个解释。无意即互无者，若汝言声闻乘即是大乘，无意大乘体，这个是呢，对凡的一个观点。就怎么说呢？就说了这个声闻乘意呢，就是大乘意，没有另外的这个大乘可立。这个声闻乘的一些人呢，他认为呢，就是佛也就是阿罗汉，佛跟阿罗汉呢是一样的，声闻乘的结果了，阿罗汉果也就等同于呢，这个佛果。那么从道理上来讲，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假设这个声闻乘就是大乘，大乘呢无一体大乘，没有这个嘞不同的话，若如是者，即声闻必知佛乘，复无有体。就是说了，如果声闻体、声闻乘的体，跟大乘体没有差别，声闻体就是大乘的体，那么这个声闻意和这个必知佛意也声闻缘觉了，也就没有办法建立。前面在讲这个八条理由的时候，就说到过，佛的这个殊胜觉悟无上菩提，然后呢度化众生，开示这个佛法的正理，就说了声闻啊、缘觉啦，等等道理，乃至于说大乘的道理。佛如果不是过去发菩提心，长久修习菩萨行，成无上菩提，怎么能够出现于世，这个种种善因缘呢、具足啊，来说法，说声闻法，说必知佛法， 那就不可能呢出生声闻法，出生这个佛法。这个何以故？由得佛故，如是一切皆是佛乘，何因不耶？就是说了，如果有这个嘞，大乘，那也就为有声闻乘，有大乘呢，这个修道最后圆满了，成就无上菩提了，也就有声闻乘，这个是呢，相关系的，相续而联系的，那么这个如是一切呢，皆是佛乘，何因不耶？所以不应当生怖畏，正是由于有大乘，所以才会有声闻乘，有必至佛乘，声闻乘、必至佛乘和菩萨乘同一佛乘，同一佛乘。有意即显处者，就对方这个问难了，说大乘与这个小乘与这个声闻乘同何意？这个呢，都是不能够像前面这种议论呢来诽谤。前面呢就说一体，也不能说同体，也不能说。若有异即显处者，若汝许有异大乘体，此体即是一切之道，最为第一显处。由难度故，此因信仰，何因不耶？就是说，你如果许有这个异大乘体，这个体的话呢，就是一切之道，这也是呢，这个最为第一显处，就是他认为有异体呀，这个跟这个嘞，小乘呢不一样。那么异大乘体的话呢，这个不是这个佛所说，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也不能够合理，这样的话就产生了这个谤法的故，谤法的这个过失。无蔽者，于一时中无二大乘并出可以相比，于一时中无二大乘并出可以相比。前面讲了啊，这个大乘也是出于这个佛法时，佛说法时，这个声闻乘也是出于佛说法时，何以这个大乘呢非佛说呢？声闻乘就是佛说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应该舍此而取彼，何因不一不不二耶？就是说你有选择性的呢，不为大乘，不为小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应当也不为小乘，不只是不为大乘。种种说者，就是这种种说法了，今此大圣非独说空，亦说大智福聚，应解此意。就是说了，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论点，不只是说这个空的道理，说无相的道理，同时也说这个大福的聚，就是菩萨了，他经过久远时间的这个修行，修六波罗蜜，集聚这个福的资粮，那么集福的资粮的话，应当呢了解这个嘞意思，为何只是这个嘞恐怖这个空意呢？说这个大乘是万空呢，那应当呢不起这样的一个嘞错误了解。叙说者，一切时中决定相续，决定相续说空非汝乍闻，何因不耶？相续说者，就是叙说者，叙说者就是相续说的意思，就是说在一切时当中呢，这个嘞决定呢相续，决定相续，这个是非意识所说，非意识所说，何因不为呢？那比如说这个 大乘呢是法空，声闻乘呢是我空，这个声闻乘的空呢，是这个呢初级的，这个大乘空呢是深入的，所以在大足尊论里面呢，比喻说声闻的空呢是如毛孔空，菩萨的空呢若太虚空，它是进一步的一个呢深入，进一步的一个深入。如果是单从这个部位的因缘来讲，你比如说声闻乘来讲，唯有诸蕴而无有我，但在外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他就会产生恐惧，不能够接受，觉得没有我的话，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作者是谁呢？受者是谁呢？就是在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呢，他要建立一个自相续我，自内在我，以之为实有。这个叙说者呢是说这个一切实中呢，决定相续，说空，汝非乍闻，就是你不是突然闻的，你不是突然闻的。多门说者，比经中多门一说，显大要用，破诸分别，得无分别智。多门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了这个大乘经典当中呢，从种种的角度，有不同的这个嘞，解说，广泛的关于一些现象，广泛的关于一些现象，显大要用，就是显大机大用，不是局限于声闻这个基本义，说到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然后呢观察这个嘞，生灭因缘呐、无常呐、苦啊、不可得，说这个嘞人无我，而是更广泛的就一些现象，色受行识，就像这个像心经所说的一样的，照见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这个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乃至于广泛的观一切事相，于这些事相呢显见呢真实，皆是真义，破诸分别的无分别智，就是能够深入观察了，这个呢得到无分别智。若意此说无大印者，就是如来当应言空，不说如法性实际等，就是说，如果认为这个大乘说空呢，是妄取，是恶取，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嘞作用，这样的话呢，那佛说这个大乘的时候啊，他应当只说空，不说法性，不说属实际，不说如真实，等等这些义，佛说这个空呢，跟这个嘞博取空、无际空、妄取空呢，是不一样的。说的这个大乘空义呢，能够为对治众生的这个呢所执障，能够如实际的开显诸法的真理，于一切现象呢，广作观察，入无碍自在的这个境界，所以不是呢无大用，是有其相应的用，这也与大乘呢要发这个广大愿，去长久时间利益众生呢，有关系的。我们在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啊，如果以声闻义的观察上来讲，只从无常的观察入手，破除这个我空，然后这个现象种种的这个嘞有啊，还没有破除，所以它就一定是趋向于这个涅槃，远离这个生死。在大乘这个正观来讲的话呢，广泛的观一些现象呢，它这个真实本相呢是如幻如化，就是幻化的像马牛羊一样的，所以长期的这个嘞，立世度生呢，无有疲厌，就是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呢执时了，所以就呢产生畏怖，产生这个控倦，菩萨不会这样的，所以他相应的有这个嘞大用。既说有多门， 何独不空耶？就是大乘对这个声闻乘来讲，声闻乘当中呢非常这个重要辩论的地方呢，就是大乘所说的无分别智，大乘说的这个空性义，这个是呢声闻乘里面呢比较这个呢真智的这个多的。那么说了很多很多了，包括长时间的广聚这个大福的聚，这个广显一切法的这个呢相用，这些都是有说的。那么为什么就单独的只在这个空义上产生部位呢？非有如闻义者，就是非有如闻义者呢，是解释非有如闻义这个颂，大乘甚深义不如闻义，何应随闻取义而不空耶？就是大乘的这个深义啊，要经过嘞这个前后的这个描述，依这个佛法真理，依实相应来观察，不能只是闻到空呢，就做这个妄取空、无记空的这个空解。那这样的话呢，就将佛所说的甚深空义呢浅化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要真实解空义呢，就必须呢闻大乘的教法，依大乘的这个善知识呢学习，你才能够如实掌握。何因随闻取义而不空业呢？就是说如果站在随闻取义的角度上来讲，就会产生这个空的部位。诸佛甚深体者，佛性甚深，足难觉识，因求了别，何因不耶？就是佛性就是指真性，这个如实性的意思，也另外呢就是讲空性，是非常这个呢深奥的，不是这个呢一下子就能够懂的，应当呢依这个善知识呢学习了解，了解了以后能够升起深刻的慧观，对于这个破除二障呢能够起到这个呢作用，不应当呢有所不畏。由如是等因缘故，称慧正观音人于此大乘不应不畏，以说不不畏因。就是由这样的因缘呢，有聪慧的人、智慧的人，他会对待这个大乘呢升起好药心，而不是不畏心，而会努力的这个学习。这个是说不不畏之因，不不畏之因呢，就是要依善知识学习，依佛法的这个大乘的这个经论，这个素素的这个文思，这样的就不升起部位，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体现出这个资粮够不够。像《般若经》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有一分的人呢，他闻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经典呢，心里面就会产生恐怖，因为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般若空的思想呢，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一切相非相，那么他就很容易站在字面上呢来理解，觉得这个大乘呢这个是嘞博无益，这样呢就自身障碍，产生这个嘞恐怖。像有些经典里面呢，一些声闻义、一些声闻人呢，他还不善解这个经义的时候，他听了这个嘞大乘法了，他先这个由这个恐怖啊就退席了，就避开了，这个是资粮不够，这个福德了智慧不够，福德智慧够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部位。那我不部位的因呢，就是应该速速闻思，这个是嘞讲不部位之因。那么下面呢是说了，从这个量上来讲，不以这个量而舍弃大乘，不因为是说这个不知，或者不因为说自己不能够证道，就认为没有大乘，或者认为大乘呢不是佛所说，不是佛的法，不是佛法，而加以这个呢弃舍，这个是第三个，就是说了应当呢成立这个大乘的是佛法， 成立大乘是佛法。这里要分两个来谈。第一个层面呢是说不应当以这个限量从限量的角度呢来舍弃舍弃这个呢大乘法。是说能行持法制就是前面说了这个不部位的因呢，接下来就说这个呢能够达成此法的这个智慧。既曰随次闻思修得法即得慧，此自行持法，未得物非未得物非悔。就是说呢你觉得说这个大乘一这么深广的那么深刻了不是呢自己所能了解的所以就断然的来否定舍弃大乘这个态度呢是不正确的，是不对的因为呢大乘也好，圆觉乘也好，和这个声闻乘也好，各有其自证的智慧就是他经过这个文思修正之后所到的智慧。那么你真正要了解大乘的话呢，你首先要有一个谦虚的心理你先要能够先放下自己的成见，随次闻思修，你也能够依训大乘的教法进行了听闻，你先要听听了之后依照大乘的道理进行这个思考进行修行。这样的话呢，得法即得慧，就是教法上教正法你能够这个呢深入了解之后能够得到由这个深入的了解得到了之后再依此来修正，修正以后我们就有修慧这个修慧呢就是还属于世间所摄，那么进一步成熟能够见道乃至于实地，最后圆满成佛，能够得到无上甚深的智慧无上甚深的智慧就能够限量的观察到此大乘法不因为你没有证道你就毁谤你就不生信解，你就排斥这样观点呢是盲目的，是武断的那么这个是本纪的这个类大概的意思。是曰若人最初依善知识能起正闻，次于正义能起正义，次于真实境界得生正智，次从彼彼得正法果，次从彼后其解脱智，是此人自随身入远能信此法，汝若无此智，不应决定言非佛语。这个就是说了比如说依声闻义来讲，声闻义的话最初他也是依一个善知识的引导告诉人呢我们世间呢有八苦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恨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此世间呢这个充满了种种苦是有种种的缺陷，这个欲求不止息的话，这个就会一直指使的我们有情就像沙漠里面的这个口渴的动物一样的不断的去追寻，但沙漠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一直在这种寻求执着的痛苦当中所以不是一个呢好的境界，应当从这种痛苦里面出离要寻找到解脱痛苦的方法，升起极度的一个念离心。那么这样他听闻了之后比如说了解这个四念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的这个三四七菩提分法，这一直去修行呢，一一去观察我们这个身受心法身体的这个变化那么深入观察之后他就真实的体会到了确确实实生命呢就是无常的，是变化的，我们要去执着这个当中存在于一个生命自体，那本身就是一种呢 幻想，一种幻觉，就好像这个可露看到前面的阳焰一样的，他认为是有水，其实你朝着这个方向去追赶啊，去寻找啊，永远都是得不到水的，它只是一个呢热气散发出来的一个表象。所以我们世间呢总是在这个痛苦当中打卷，没有办法解脱，不了知我们所追求的是错误的东西，不是正确的东西，所以一直追求也一直在痛苦当中。那么依这个三无依，他这个观察破除这个自体相的时候，破除生命的这种自我假象这个错误认识之后，他就获得解脱了。这个呢就见到了，见到圣道之后呢，就转入修道啊，就有八正道啊，一直圆满，他也就得到这个正智了。这个相应的正智，他也就完完全全升起了这个信心。所以讲声闻的见到有四不退性，就是于佛法生界升起不退性。为什么？他见到真理了，所以生生世世不退转，因为事实本是如此，不是我们这个学佛法以后思考思维之后又加了点什么东西，不是这样的。所以声闻意的彻证之后，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决定信心。为什么呢？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如实的见到了，心念正道了。所以这个四圣地啊，称为圣地啊，就是圣人见为真实，我们凡文呢还不容易见为真实。所以这个不太理解的人呢，他要追求世间的种种的东西，不能够舍弃世间的种种东西，觉得这些乐，不以为这是苦。但是圣者见的真实啊，能够如实知道这些是苦的，如实知道这些是无常的，如实知道这些是无我的，远离呢常乐我净四种颠倒，能够观察到呢苦空无我无常，能够为与这个实际的相应。所以声闻见无常呢，这个圣者见无常呢，他如长眼中毛，我们凡夫啊渔夫啊见无常呢如长中毛，这么也有感觉，所以不能跟这个经验上来相对应。所以在信仰的角度上来讲呢，他还是不那么坚定的，不那么稳定的，不能够像声闻圣者那样这个四不退性。那么同样的，声闻因为他相应的这个智慧呀、所局限，他如果不随这个大乘善知识受学，追随大乘善知识这个呢了解大乘义，自己去体验去证悟，也就像我们凡夫这个愚痴的凡夫一样的，一下子不太容易接受啊世间是苦，要出离生死苦，这种呢声闻所能够直接了解，声闻所能够决定性改决定信仰不移的这个呢真理，不是能够直接对应。所以同样这个声闻乘，他对于大乘义也不能够如实的这个呢对应，那他就会产生这种差距。所以在辩论的时候呢，在这个思想上呢，一下子呢被这个呢声闻义所局限，被声闻义所局限。汝若无此智，不应决定言非佛语。就是说呢，你要是没有大乘的智慧的时候呢，你是不能够断然的决定说非大乘，说大乘呢非佛说，说大乘呢非佛法。如果你真要这样说的话呢，首先你也要随次闻思修，你最好先要闻熏大乘教法，闻熏了之后你实践，实践才能够决定，决定是还是不是，不能还没有闻呢，还没有如实的听清楚啊就开始诽谤，这起码是从这个办法罪来讲呢，那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过失，这个是说嘞能心持法智，以说能心持法智，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 不能够以限量来舍大乘，就是什么？你不以声闻的限量舍大乘，大乘有大乘的限量，这个是不以量而舍的这个呢第一条。第二条呢是不以比量而舍，次者不为此法具，即曰不为此法具，比量上呢就是对于大乘的教法了这些文具啊，它产生不畏，不敢学习，不敢去了解，不解解不生，生非思度解，解甚得解脱，诸不不因耳。这个对大乘意义啊，不解，或者虽然解了，但是解得不深，略微的一个了解，就徘徊在门外了。解生非思度解，就是生的话，那要再生，要转入这个闻思了。闻思之后呢，不只能停留在闻思，还要进行修，解甚得解脱。就是你经过深入的思维观察了，由这个嘞，这个资粮到加行，训觉则分，训觉则分再进入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见到了，见到了之后呢，就能够临解大乘意，这个种种的部位就没有了，诸部不因耳。四曰不解者，若汝言。如是生法非我所解，如是起部位者不因耳。就是说了不解是第一层，就是说了你讲这个法了，这个是甚深法，道理非常这个嘞，深奥玄妙，不是我所能够理解，你不能因为你不知道啊，你起了这个就部位啊，就否决掉了，断然呢这个认为是没有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一样的，他不知道的事情呢，他就否决掉，他就很武断的说呢，这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信的，这样的话这个态度呢，就不能够真正呢让人呢升起决定的信解，升起决定的信解，这个是呢第一层，如是起不畏者呢不因耳。解不生者，若汝言佛解亦不生，如其解生何故说生？如是起不畏者不因耳。这个如是起部位者不因耳，那就是说因为这样呢你起部位呢不应当如此，这样子呢是不合适的，这样子的话呢是不合理的。就解不生者，就是说你说了这个佛的这个解了也不是这么生，如其解生何故说生？就是这个佛所说的这个大乘法呢，其道理呢甚深微妙，这个你要去解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领解佛意，你不去解的话，你也就认为说佛所解不深，那这个呢就会把这个佛所说法了也就浅解了。本来佛所说法有深意的，但是因为你不去领解，不去深入思维观察，不深刻的这个听受学习，也就容易将佛的法呢浅化掉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生非思度解者，若汝言何故此生非思量境界，如是起步位者不因耳。这个就是说了，你如果说了这样的境界呢是太甚深了，不是我们一般的思念的境界，这跟前面讲这个限量证的一样的， 就是佛的境界当然是很深广的，就像解释密经里面说的这个阿陀罗斯阿赖耶识一样的，阿陀罗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这个我于梵语不开眼，恐彼分别以为我，就是这个凡夫呢二乘呢不能够深刻的理解阿陀罗斯，也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呢含义，也就在这个上面呢建立我，就是自作为我，因为它是这个细的这个生灭心呢，细的这个心是留住啊，它一直一直相续的，一直一直相续的，就很容易产生这个嘞，执着我见，那么这个嘞，就对二乘呢、声闻乘呢，要说的时候呢，也是时机成熟才说，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还不能说。不能够依这个思念的境界，就是我们思念不到，这个太深深了，就不去理解，去部位，这个是呢第三重，解生得解脱者，若汝言何故独解生意，能得解脱，非思念人能得解脱，如是起部位者。不应耳，就是若汝言呢，就是对方所说了，就是声闻二乘呢，说那个何故独解生意，能得解脱，就是你解了这个甚深意，能得解脱吗？非思念人能得解脱，非思念人能得解脱，就是说呢，你如果是能够解甚深意，能够解大真空意，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呢二障并除，不但是能够为这个嘞断除我坑，能够证得解脱，会更深一步的能够为证得无上菩提，所起的这个大用呢，远远胜过这个嘞声闻乘所希望的。这里声闻乘呢，他的这个否定的意思呢，就是说呢，你这样生生意啊，有何用呢？都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能思念的境界，都不是我们思念人所能得到的。这样的境界能够得解脱吗？这个前面也就已经提过了，就是说呢，大乘法空啊，是对之所知的，根本上对之烦恼的，当所知观察如幻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于如幻的境界当上面建立一个实有我之吗？声闻的空能够破有情我，那对比大乘来讲是比较粗的，那么大乘的话呢，它是比较细比较深广，就更加能够对着我执，更加有力量对着我执，所以你能够得这个大乘的甚深空意啊，也一样的能够得解脱。所以像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呢，你要证阿罗汉呢，当学般若波罗蜜，你要这个呢，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呢，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你要成就这个嘞菩萨呢行呢，也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三乘共作解脱常，解脱呢是同一法位的，这个层面呢是同一样的，但是大乘的这个殊胜境界呢，就是更加不一样，能够啊这个大解脱境界，生死涅槃呢不二，生死涅槃呢等若空花，这个如实际的入这个一层实相，是这样的，所以如是起部位者不应耳，就是如是起这样的部位呢是不应当的，如果你深一层来观察的时候，是可以呢导向于这个解脱，远远呢超出呢这个对方所问的这个范围，如是以这部位此法句，就是这个呢就不应当以比量，这个是第二。 下面呢是说了，以彼下列故成的圣城，就是说呢，以这个呢，其他的这个下列，它的有限，成立大乘的这个殊胜，次以不幸成立大圣，即曰有小信戒谤，不解深大法，有汝不解故，成我无善称。就是这个是相对比较来说了，这个小信戒谤，小信戒谤就是说小信者他对于这个呢法义的这个了解学习比较狭隘，这个智慧呢要低一点，没有这个深刻，这个是小信。戒呢是说这个呢熏习的种性，熏习种性以大乘义来讲呢有三乘五种性，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五种性和不定种性，这三种这个五种种性，其实实在的来讲呢，根本性的种性就是三种性，就是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这是正说。不定种性是因为他没有决定，五种性呢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熏发起这个种性来。所以这个戒小，戒小就是说呢，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个根性呢，不是那么醇厚深厚。小伴者呢，小伴的就是相似的相同类的这个种性的人呢，互相为眷属，他们在一起，这个呢不解深大法，就是对于深广的大法呢，不能够理解。犹如不解故，成我无善称。就是你们这三个层面呢，不能够与这个呢大乘法相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反过来成立大乘的这个呢殊胜，这个是颂的基本意思。下面进行这个解释。四曰小信者狭劣信解故，就是说他解的呢这个比较狭，解的比较劣，相应的这个信心也是比较狭劣，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学佛的人一样的，他学净土，学净土的人他有信解深的，也有信解浅的，那信解很浅的人呢，他就是念六字佛号，念圣号，其他什么方法也没有。那信解稍微深一点的人，他记得知道要记住戒法，持戒，戒为这个嘞，无上菩提本，戒为定基，它是我们由定发慧之前的基础的基础，所以他这个善根要深厚一点，那么他在念的时候啊就容易相应了。那如果他再深一点，知道如何总持其心呢，摄心专注来念佛号，这个用心又不一样了，他念佛的时候啊能够有定，能够有三昧，这个解又深一点了。再解深一点的时候呢，他能够解声闻成义，能够解大乘义，能够解无常无有我义，能够解一乘实相义，这样的话呢，他在念佛的时候又更加殊胜一点，更加巧妙一点，所以这个信解信解信解行证，信解是最前行的，最开头的，这个信心有大小，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一天说这个三大阿僧几劫那么久的时间呢修行啊度化众生，觉得其路漫漫，其实久远，太广长的时间了，就一下子这个嘞，就退卸下来，不能够为坚持，这个就是小信之人，所以在有的经典里面讲说这个，下雨啊，那如果是刚发芽的小苗， 毛毛细雨是最合适的了。那如果是下了滂沱大雨啊，这个大树是最合适的了。那这个小苗呢，就会被这个水所飘溺，就会被吹走，吹都不知道哪里去了。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呢，继续生长。这个大树它这个根深蒂固啊，它会吸收充足的雨水，这个长得呢，这个更加蓬勃，这个更加呢充裕旺盛。那么同样的，这个信心小信的人呢，他解大乘呢，他是不容易，但是生闻乘呢，他比较好要。如果站在法平等的角度上来讲呢，最起码要有一个态度是各适其事，就是说你什么相应呢，你就好好的学习，你不要说本身都还没有好好的学习了，就跳出来站出来，你所不了解的，你所不信受的就诽谤，就否定，认为不是的，认为不对的，这个态度呢，就不好，就很容易呢，形成过失。最起码有一个很中肯保守啊，我们讲中肯的这个态度啊，知之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你知道的你就说知道，你不知道的你就不说，你就说不知道。不因为说自己不理解了，这个呢不能够解释，自己呢没有经验没有体验，就采取这个否定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话呢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小信。小戒者阿利耶识中熏习小种子故，阿利耶识中熏习小种子故，就是这个在熏习当中呢，他熏习的声闻法的种子，熏习的小乘的种子，所以各有其爱好。所以这个要是大乘根性的人呢，他过去生就熏习大乘的这个种子，比如说呢唯识这一系的论师当中啊，世亲菩萨，世亲菩萨先出家在有部，后来又学了一点经部的内容，经部的内容学了一点之后呢，他就觉得经部解释的更有道理，他就到迦斯弥勒国去啊，有部的这个根本地重心呢去学习，潜入当中去学习，学习之后呢以经部的这个道理来辩论，辩论有部的一些说法，就是一些解释上不圆满的这个地方，后来这个呢写了俱舍论，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论点，它是以道理的为宗，那么它局限于小乘的这个范围啊，所以呢它对大乘呢有怀疑有诽谤心，无著菩萨呢为了启发他呢，所以就称病，要他去看，去看的时候就派人在旁边呢送大乘经典，他听了大乘的教法之后呢就熏习了这个呢大乘法，这个成大乘法种，那就转小啊向大，转原来的经部的思想呢，发展到像唯识的思想。那如果他只熏习声闻乘的这个内容的话，他就一直是弘扬声闻乘的这个类经典教典，那后来他这个类有所改变了，他熏这个大乘的这个法，起大乘的这个种，所以他能够为于大乘一啊而生信解，而能够为广作弘扬。小戒者的人呢，他就没有这样的爱好，他都不升起这样的喜好，这个是呢第二个小戒者。小伴者相似信戒为眷属故，就是相似的信戒，就是信解和这个呢种子，就是种戒种性，作为呢眷属，这些呢就是小的助伴，就是以声闻乘呢为这个信解的，以声闻乘思想为相应的这些种性，这些友情呢，他们在一起呢，作为眷属，那就是小伴。那大伴呢，就是说呢，有大乘种性的，大乘熏习、大乘信解的，这就是大伴呢。所以世亲菩萨的哥哥呢，无著菩萨呢，是大伴。 大乘种性的这个呢作伴。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呢，你就会改变。像鸠摩罗什法师先学习呢是僧文成的法师，他学习了之后进一步到印度求学了，广泛的学习够宗之后，发现大乘的这个殊胜圆满，那就学习大乘呢。学习大乘之后，后来他再回到原来老师那个地方说法讲法，他的这个师长转而呢做他的徒弟，而且就是跟他说了，我是你小乘的老师，我是你僧文成的老师，你是我大乘的老师，所以真正好要学习啊，深入佛法的人呢，他是不会有这种呢门户和界限的这个分别的，那么这个相对局限的人呢，他就有这个门户界限呢这些嘞区分，是不容易跨越。如果也像鸠摩罗什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的师父一样的，那就不存在这些嘞争执。有的时候一些争执呢，如果带在这个情感上来做引导的话，它就会起到偏执。那这里讲的就是说了，相似信戒为眷属，就以为眷属。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转来后呢，这个依大乘法呢来教授他的原来的这个老师，原来这个老师，此山若小则不信别有大圣。就是说如果他信解小，种性小，住办也小，那么他就不会信别有大乘，就不会信这个小乘呢。再一步扩大的时候，再一步这个深入的时候呢，就是有大乘。如果说这个人呢，他性解比较小，他种性熏习的比较小，假如他遇到善知识，遇到菩萨善知识，以种种方便呢，方便诱导引入，他可能就改原来的这个声闻乘，这个入呢菩萨乘，入大乘，这个性解和这个种性呢，这个是内因的，这个作伴的话呢是外缘的，有内因有外缘，这个性解跟这个种性呢是相应的，相对来讲是相应的，就是你什么样的种性，你遇什么样的法呢，就好要，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很多人呢一学佛了就问你学哪个宗派呀，你是哪个宗的了，其实我看呢都是要以佛为宗，不是以某某人为宗，或者是某个某个派为宗，就是某个派在我们学习的角度上来讲呢，它都有一个体系，有相当长足的这个经验，在修持这个嘞佛法的正道上能够给予比较好的启发，但是要依这个根本原则上来讲呢，都应该以佛所说的正理，符合于正理的，都当这个嘞学习，信受奉行，予以实践，能够为如实的这个运用，这才是呢彻头彻尾的这个嘞根本，而不是以宗派的这个之见呢为这个嘞约束，把自己的禁锢起来，把自己本来应该理解的地方呢蒙蔽起来。所以像有一些宗派辩论呢，或者是说这里大乘啊小乘的这个政论呢，有些地方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嘞偏执，就是说他将自己固执起来，固执起来不容易呢突破，这样就不容易进步了。由此不幸则成我所立是无善法，就是如果这个三个小啊就不能够为由声闻意进入到大乘意，进入到菩萨意，这个从这个深广度不能够容易领受的角度上来讲，也显露了大乘的这个殊胜，大乘的这个嘞境界呢，这个嘞 神管，嗯，那么这个是呢，这个此以不信呢，成立大圣。那么下面呢是，讲到这个前面讲到不以量而舍的时候啊，限量和比量。这下面讲的是不以非量而舍，不以非量而舍呢，就是分三重来讲的啊、哦。第一重呢，不应以未解而舍，不应当以说这个大乘意啊，你没有解了，你就弃舍了。以说成立大乘，次者毁谤大乘，即曰。随闻而得觉，未闻甚勿悔，无量余未闻，诽谤谤者成此业。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随闻而得觉，就闻少呢得少，闻多呢得多，所以信戒闻舍慧呀、啊，这个七圣才的作为学佛的人呢都要具备的，就是你对三宝有信心了，然后呢守持戒律，多听闻呢、啊、多布施啊，积福德了，积资粮呢、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增长智慧，多闻呢生智慧，我们要多闻，要多学，这个智慧啊才会能够广大，不然的话不会广大，闻了之后啊，如是这个修啊，才会能够觉悟，不闻的话，就不能够觉悟。未闻甚勿悔，就是我们没有听闻，没有学习，只是名词上呢知道一点，概念上知道一点，就开始呢，破坏，就开始呢，毁谤，这样的态度呢是。有失公正的，也是一点都不谨慎的，所以应当呢谨慎呢，不要破坏，无量于未闻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法义，我们呢还没有听闻，谤者成痴业，诽谤的人呢只会增长呢痴心，只会增长痴业，所以谤法的业呢会得愚痴，谤法的业会障碍闻法。就是将自己呢拼除在这个大乘法的门外，那要是外道呢，他诽谤佛法的话呢，就根本的佛法之外，会拼除在，因为我们如果心里面呢没有能够容受，产生排斥，那就好像这个地方呢是个盐碱地一样的，什么东西也种不了，你种什么东西都种不活，如果这个土地肥沃了，种什么都能够出现，所以这个心呢它要宽广，能够扫除自己的主观成见，清除自己的慢心，来听闻，这个色心，这个逐耳而听，就认真的听，那么就容易与法相应，能够为理解深意，不会呢办法，不会呢形成学法的障碍，这个是学法里面很大的一个障碍。四曰，汝虽少闻得有觉悟，不应随闻复生毁谤，汝欲未闻无性可耳，何以故？不及善故，未闻者多甚勿悔悔勿谤悔。汝勿鉴别，若甚谤悔，更增痴业，坏前闻故。就是说了。我们随少闻而有所觉悟，就是比如说先呢学习佛法了，先了解人天呢，相信因果了，这个呢修善断恶，这样的话呢就免除啊 三恶道的苦，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那么这样的话有所觉悟了，那再深一层的觉悟呢，就是了解到这个三界轮回呀，无有安处了，犹如火灾了。那么进行这个声闻法的实践呢，那他有所觉悟呢，就觉悟到这个嘞，五蕴无我，能够见无我的真理，能够为修八正道，断三界的烦恼，那有所觉悟，不应随闻呢，不生复生毁谤，就不应当说了。他听闻到声闻义，听闻到这些基本的道理以后，那么进一步的嘞，不去学的了，然后就产生这个毁谤。那我们对于没有听闻的东西，没有了解的东西，我们不信，于闻，汝于未闻，无信可耳。你对于还没有了解的东西，你就能够决定你自己信还是不信吗？这个样子的话呢，不能够说，也说不上。你先要了解，先要闻思，才能够决定。何以故？不及善故。就是对于我们修集善法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一个障碍。你先呢诽谤，你先呢排斥，那就不会有多的这个进步。不及善故。未闻者多甚勿半悔，就是我们没有听闻的啦，心里面呢就要谨慎，不要轻易的加以毁谤。汝若简别，若生半悔，更汝简别，若生半悔，更增次业，坏前闻故。就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学习思维呀，进行抉择之后就去诽谤，这样的话呢就会增长愚痴心，造作痴心的业，愚痴的业，也同样的会将我们前面所闻呢，这样的这个呢破坏掉，是这样的。那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